大家好，今日是4月2日，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习近平眼见公台不成，就设计了一套剧本，想解套。南韩的一份解密档案令中共显得更加可怜。根据加拿大知名政论家盛雪在北京核心圈来到的爆料，习近平内部被张又霞和刘振立的秘密定性是投敌叛国，暗通美国。爆料人说，习近平来做不单只是为了解决政敌。习近平曾经向党内高层立过军令状，2027年之前夺取台湾，否则就交出权力。但是呢，眼见俄罗斯、伊朗的处境，习近平心里面清楚台湾打不到，但是呢，他又必须赖在各位度。于是呢，他制造了一个替罪羊，不是我不想打，是张又霞和刘振立将最核心机密泄露了给美国，所以计划被迫搁置了。消息来源说，目前各地处级以上的频繁开会，主题就是防渗透、捉间谍。北京和深圳全城禁无人机，连买都不得的。那为什么是深圳呢？因为习家核心资产都没有深圳。盛雪说，中共现在的混乱堪比是文革的高峰期。那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甩了给张又霞，中共内部会信吗？欢迎你们留言区道讲下。如果你喜欢我们这种不用兜圈的硬核分析，请记得订阅和看下个钟仔。中共在这内乱，美国做了一件令习近平头更痛的事。台湾蓝白两党阻挡国防预算，第一笔向美国增购了82套海马斯首期款逾期的，他按照惯例给不出钱，军售案就要延期。但是这一次，美国国防部打破了惯例，不单止同意延期，更加是首次直接动用美国政府的可控基金帮台湾垫付签约准备金。美国自己出钱帮台湾买武器，这个就在这里告诉北京，台湾的防御就是美国的防御，你想靠岛内的政治搞乱台湾的军购，门都没有。台湾买海马斯的规模目前是全球第一的。台湾的宝杰点兵节目讲得很清楚，海马斯是进攻型武器，可以直接打击福建沿海，平时呢匿在中央山脉入面，中共的卫星和雷达根本是捉不到的。若共军500,000部队在福建沿海集结，海马斯炸落去，部队未到台湾的海岸线，就在自家的滩头被清除了。那深层意义是，台湾的军事防御实质已经接入了美国的指挥体系，这个不单只是买武器，而是军事一体化。习近平或者是没有幻想打起来，起码北韩会帮手。但是跟住落嚟呢一份啱啱解密嘅文件，会彻底咁打碎呢一个幻想。南韩外交部啱啱公布咗一份1995年嘅极密外交文件，直接撕开咗中朝血盟嘅虚假面具。1995年冷战啱啱结束冇耐，时任中共党魁决定访问南韩首尔，呢件事彻底激嬲咗朝鲜。北韩智库专家直接拍台对北京讲：，既然你冇可以同南韩搞高层交流，咁我哋点解唔可以展开同台湾嘅关系？然后北韩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中方执意访韩，平壤将会被迫考虑同台湾建立正式嘅外交关系。中共日日将呢个中国视为不可触碰嘅红线，结果佢最铁杆嘅盟友金家佢承认台湾佢要喺北京。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3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3樽也都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连日的中共政局动荡不止， 由黄奇山的政治秘书周亮被拿下，到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公开露面的影片疯传，再到北京长安街上警车林立，河北往北京方向的高速全封闭，还有传出了最新消息，在江西九江市见到南方地区的坦克在京九铁路上自南向北发车，列车好长好长，估计是兵力向北聚集。啲人都猜测呢啲特殊嘅现象背后可能真係有大事发生。就喺呢一个时候，网上再次传出惊人嘅消息，温家宝提出中共改组方案。3月30号有消息指，温家宝提出中共改组方案，将中共一分为三，分成三个党派。第一党由中共红色家族组成，中共官员等可以自由选择加入。第二党由中共各级官员组成，地方事业单位等等可以自由选择加入。第三党中国民间人士可以自由选择组成新的政党，组成新国会，军队国家化，全面普选。中共军方势力表态支持温家宝。在这个传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那几项，军队国家化，全面普选。而这两条恰恰是中共最怕的，因为这个等于由根本上动摇他中共的统治。换言之，这两条只要真正出现，中共政权必然垮台。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是怎需要时间地进行验证。但是当今中国社会动荡不止，社会舆论渴望彻底变革，中共高层好像惊弓之鸟，确实是事实。今年第一季度起码有五名中共海军高级将领去世。媒体人唐正元指出，温家宝矿保的规格很高。在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事后，中共内部发生实质性的分裂，正在改变中共军队的结构，分别以党魁习近平为主的习中央，以及温家宝为首的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两个中央在对峙。温家宝出场代表中共想稳定局面。温家宝有三部军方的车保驾，这个就证明在习近平在推翻了张又侠之后，中共政局又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就是习近平失去了党心，失去了军心。这两个中央的存在亦都不是空穴来风。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3月30号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石泰峰出席并讲话。外界注意到，石泰峰前几年的讲话讲的是在习近平为中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现在首次改成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再一个变化是，在过去几年，石泰峰会提到比习近平思想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但是今年并没有。在石泰峰为什么这么大胆呢？媒体人陈破空认为，这个绝对不是石泰峰个人所为。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亦都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石泰峰是代表的真正在党中央作出了强烈的暗示，就是习近平地位有变。石泰峰是胡锦涛培养的外将，是李克强的大学同学，是团派人物，在第一代表的政治老人的主流派，包括温家宝、胡锦涛。第二，代表厂包括红二代、太子党的内共主流派。再一个代表的就是现在在中共高层的多数人的意志。陈破空表示，温家宝既不属于江派，亦不属于团派，他就是改革派，在出场的能够得到各方的供应。只要有温家宝在这里，即使习近平倒了，以温家宝为中心的领导集团还有可能平稳过渡。这个就是温家宝出场的原因，否则温家宝绝不会冒着生死的风险出场。另外，石泰峰这次会议还提到了政绩官，重点批判的人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人。他最大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是什么？就是习近平提出所谓的千年大计雄安。各位观众朋友，石泰峰这样公开不给习的面子，不是习真是大权不稳，温家宝提出中共改组方案是真的吗？欢迎和我们分享你们的看法。
美国要去解除中东的国家威胁，结果北约盟友集体跳船。法国关闭的领空，西班牙锁死军事基地，英国故意拖延。川普在社群平台上用全大写字母留下了一句，美国会记住。那个这一条呢，我们不谈欧洲和美国嗌交。我们没有解读这场嗌交的背后，真正发生一件影响未来十年全球格局的事。被这件事吓亲的人不在欧洲，而是在北京。 我哋先睇睇欧洲做咗啲咩事。法国拒绝俾载住以色列军事物资喺美国飞机飞过法国领空，以色列嘅反应非常快。国防部直接宣布终止所有同法国嘅军购合同，以后唔会喺法国买任何嘅嘢。以色列嘅官员话，法国呢两年一直对以色列采取敌对嘅态度，今次封锁领空系压死骆驼嘅最后一条稻草。西班牙中绝，国防部长罗布莱斯直接对美国全面关闭领空，禁止任何同伊朗行动相关嘅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嘅基地，包括洛塔同埋莫隆呢两个基地。美国砸咗几十亿美金建设，系北约地中海防线嘅核心。意大利拒绝了一架美国飞机在西西里岛的西格内拉基地降落的请求，而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表面上没有公开翻面，但是《金融时报》说英国批准美军使用基地的程序明显放缓。美国官员有时被排除了英国的敏感会议之外，英国外交官亦都抱怨他们同华盛顿决策层越来越难接触的，集体防御是北约的基石。但是现在北约不是说集体防御了，连军事基地都不对美国开放了。讽刺的是，虽政并没有换了安全，3月30号伊朗第四次用导弹袭击的土耳其还要靠北约的防空来进行拦截。一场伊朗行动令中东五国放弃骑墙靠了美国，北约反而大分裂的。欧洲以为这样就能够置身事外，但是他们根本没有骂明川普的剧本。跟住落嚟，川普和卢比奥的两句狠话直接将欧洲逼上的绝路。卢比奥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我们听日由欧洲撤走部队，北约就结束了，他们知道这一点的。卢比奥的参议员任内一直是主张美国留在北约的，而家连他都公开说要重新审视北约的。外界认为这个不单只是撤军，更加是战略重组的信号。那个再想听一听，川普31号放了一句狠话，他架空对英国首相司纪贤等人嗌话，你们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拒不到航空燃油，那我建议你们一是买美国的石油，一是自己去将海峡炸开。这句话在杀伤力的字面之外，霍尔木兹海峡是典型的战争绞肉机。欧洲连两个真正可以算战场的航母打击群都凑不出来，没什么去打通海峡呢？川普的潜台词是美国军队不再做免费的远洋保安，既然欧洲没有军事投射能力，唯一的活路就是乖乖地讨钱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不是虚张声势，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敦促欧洲人居家办公，减少揸车出行。欧元区的年通胀率已经由2月份的 1.9% 跳升到3月份的 2.5%， 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国，不需要中东的油。川普用这场战争将全球能源版图重新洗牌的，准备将欧洲的能源咽喉卡在华盛顿的手里面。那个如果有人觉得这个只是生意，那个格局就太小了。先不要走开，最重要它还在这里，在后面。如果你觉得这种深度分析是有价值的，请记得订阅启下个钟仔。你们订阅对于我们来讲非常重要。表面上的东西，北约是裂了，中共应该开心了。但是如果你再往深处的一些，习近平现在是笑不出来。中共一直以来的战略就是利用伊朗在中东牵制美国，利用欧洲的分化美欧同盟。但是呢，川普只是用了短短几个礼拜的时间就将习近平的底牌撕到粉碎。这句说话是怎么说的呢？首先，川普无视欧盟的反对，单边暴力破局，抹除伊朗这个中共的中东代理人。第二，川普利用海啸危机迫使欧洲依赖美国的能源。未来中共如果想要靠欧洲市场回血是没可能了，因为欧洲已经沦为了美国的能源附庸，失去了对美国讲不看底气。第三步亦都是最致命的一步，川普藉着这次欧洲的背刺，名正言顺地关闭了欧洲基地，拒走北约这个沉重的包袱。美国在欧洲撤走的军事力量将会重新投射到印太地区对付中共。那个川普这套组合拳有没有效？事实是会讲的东西。日经亚洲31号透露的关键消息，北京正在摸索在美国采购石油。川普在访华之前正慢慢地将一张张牌摆在谈判台上面。习近平要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中东牵困、没有北约拖累、能源和金融霸权达到顶峰，而且窗口完全对准北京的终极版美国。那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在川普这种绝对在实力碾压面前，中共在台海还敢轻举妄动呢？欢迎你们留言区度讲一讲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咧喺今日喺4月1号上午，佢哋喺真相社媒上发帖宣告伊朗政权嘅新总统，啱啱系请求美国停火。喺川普总统讲噶，我哋将喺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嘅时候考虑停火，而喺呢个之前，我哋将会将伊朗炸到粉身碎骨。而用他们的讲法呢，就是等他看回去石器时代。咦，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伊朗方面即刻回应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说，所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目前正牢牢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并且呢绝对不会因为美国总统的荒谬表演而向这个国家的敌人开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怎么看呢？你认为这件事接下来会怎样发展下去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反应快，川普刚刚发完文就接受采访，提出了他们的讲法。我们有分析指说，这个佩泽希齐扬战争前已担任伊朗总统的，目前还是现任的总统。所以关键就在于说，目前还未清楚的是不是真正地掌握着实权。而近期呢，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在伊朗的总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是存在着分裂的。而川普总统的策略似乎是利用这种分裂，透过总统那边在持续向伊朗人民释放和平信号。与此同时，声称伊斯兰革命卫队 在对话谈判中构成了阻碍，这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内部的动荡，最终导致政权更迭，从而比或者起码带来不稳定局面。他来到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是在今日对媒体表示，对他们表示的话，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令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了，而美国将会相当快地由伊朗撤出，但是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回去再进行定点打击。其实昨晚川普总统已经提到了两至三周内可能我们就撤走的了。另外呢，川普总统还表示说，他将会向北约表达他的不满，而且确认他绝对正在考虑要令美国退出北约。而且川普总统说，我一直都知道北约就是纸老虎，顺便讲多句，普京也都知道这一点。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将会在今天夜晚九点向全国发表讲话，昨天已经跟大家讲的就是介绍伊朗局势的一些最新的情况。而我们看到新闻秘书莱维特是在昨天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说，今天夜晚这次全国讲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来到今晚所有美国的主要电视台还有广播网络等等将会中断了在原本的节目，都播出川普总统的讲话。所以很期待川普总统会讲的会不会突然说停火呢？另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昨日还说，美国将在两三周内结束对伊朗的攻击，他说目标只有一个，那个就是令伊朗无核武器，而这个目标我们已经实现了。另外呢，川普总统预测等到美军作战行动结束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这种威胁大体上将会消退，而是呢，听说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船只正在那里航行着。昨天我们已经引用了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确实他昨天居然有很多的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专家分析说，这个可能是伊朗对目前谈判的姿态的展示，但是也都有观点指伊朗已经守不住。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是哪种可能？另外我们看到国务卿卢比奥在昨日31号的时候表示，美国已经看见了这场战争的终点线了，并且预期在某个时间点就会直接会谈，然后结束战争。他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任何政府或者国家对伊朗提供协助都将会妨碍美国达成任务。而这段话被认为呢，是似乎是没有暗指中共、俄罗斯提供伊朗美军的位置情报等等这些做法。他昨日其实国防部长也都已经讲了，所有东西已经是明确提出话，中共、俄罗斯提供的帮助无法阻止美国完成他们的目标，而且也都不需要摊牌，因为他们在这里做紧嘢嘢，在这里做紧嘢嘢，我们都知道。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日是发帖指出，美军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超过12000次的战斗飞行任务。而司令部在昨日周二在夜晚还发布了一支打击影片，就显示这个钻地弹精准没有炸翻了伊朗地下设施的一个震撼画面。那有网友呢就透过画面分析说，空袭的地点疑似是伊朗中部的核设施的所在地城市伊斯法罕，而当地的这个叫做法罕索菲山军事区，那个不单止部署重兵，更加是伊朗储存高浓缩的一个核心的设施所在地。 再次遭到打击。另外，我们看到在今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首都德克兰的空袭当中，是击中了原美国大使馆所在的区域。而据了解，我们知道由1979年当时美国出现过一次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之后，这处大使馆就一直被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控制着，被他们占领的。而且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组织就负责营运着这个使馆的大院，并且在这个大院里面，他们是开设了一个反美国的博物馆，结果昨天是被炸的。据讲当时馆内还有很多民兵在里面，亦都是一同被消灭的。另外周二呢，这个伊朗的关键钢铁产业呢，亦都是时隔四日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叫做穆巴拉海钢铁厂遭到严重的破坏，而胡奇斯坦钢铁厂亦都是再次遭到打击。另外在伊朗当地时间的4月1号下，它的5:03，首都德克兰发生爆炸。这个爆炸分别是发生了德克兰东部地区还有西部地区，那个有当地的居民就反的话，爆炸造成了部分地区停电。另外呢，还传出一个消息，就是伊朗司法系统的负责人，亦都是伊朗政权的核心人物，叫做埃及伊，昨天在德克兰的一次袭击里面被击毙，就是这个人了。但是目前呢，我们还在这里等緊官方的一个证实，一是以色列方面，一是伊朗方面，但是目前还未有一个正式消息，但是很多消息都在这里传了，已经被击毙，那我们再等一等了。另外呢，就是据闻这个埃及伊啊，他几十年来其实对处决还有系统性镇压是负有几大责任的，如果他真的被击毙的，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啊。另外呢，我们见到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以色列海军的一次精准的打击行动里面，消灭了真主党的人物，高级人物啊，他叫哈希姆，哈希姆是真主党的核心人物，他领导的真主党的重建，并且呢还指挥了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这个是确认的消息，已经是被击毙。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我们见到他今天刚刚宣布，他说伊朗已经不再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了。另一方面呢，另一边在伊朗，他现在还在持续向这些海湾国家还有以色列发射导弹。卡塔尔的能源公司在今天发布声明，证明公司租用了一艘邮轮在今日凌晨的卡塔尔北部领海遭到导弹袭击。在声明里面表示，船上的船员是没有受伤的，是万幸啊，而且呢亦都没有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即是说有可能没有泄漏出来。另外呢，科威特国家银行亦都是今日宣布，因为伊朗持续对波斯湾地区发动空袭，他将会由1号开始关闭位于首都科威特市的总部，一共关闭两日。另外，我们见到也门胡塞武装今日又发了一个声明，对一宗针对以色列南部的弹道导弹袭击事件负责。那个我们见到知情人透露，在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高级领导人还有他的内阁成员，现在已经基本上在公众视野里面消失了，发完电视讲话之后赶着走。为什么呢？这些高级官员现在已经转移到包括山区啊这种安全地点去看，并且亦都大幅减少电话通讯，都不敢打电话。而胡塞武装控制区里面的重要政府机构亦都因为担心以色列会进一步对他的空袭，而大多数都已经撤离逃跑的。另外呢，霍尔木兹海峡我们见到再度传了的重磅消息，就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阿拉伯的官员透露，阿联酋现在正在准备要协助美国还有盟友用武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正游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这项打击行动，授权采取行动。咁阿联酋如果要是联合美国一起来的话，他们真的会成为首个他遭受伊朗袭击之后参战国的一个波斯湾国家。首个，第一个。另外呢，其他波斯湾国家其实亦都冇而家纷纷支持美国同以色列嘅行动。包括沙地仲有巴林，佢哋都支持加大对伊朗施压嘅行动，直到伊朗领导层被削弱或者被推翻。另外我哋再睇睇下英国。昨日川普总统唔系点名英国咩？话你睇睇迟咗咁勇气去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果英国首相斯纪贤今日发表咗全国讲话，话中东冲突已经进入咗第二个月。这场战争的影响会波及英国的未来，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不会卷入冲突，再次明确表态。他还进一步表示，英国将会在这个周末期间负责接待来自多个国家的军事规划人员，大家共同探讨战争结束之后怎样才可以用最合适的方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亦都坦言，他对这些人说， 我必须对大家坦诚，重新开放海峡绝非易事，而就是今日。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参战，不会被拉入去的司纪言，伊朗袭击了英国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英国加十多石油公司。咁个而家网友都喺度讲，英国嘅公司被袭击嘅，大家可以睇到现场被炸嘅画面，就系爆炸之后起大火。网友喺度估英国而家会唔会喐手呢？各位观众朋友点睇呢？佢自己嘅公司被炸嘅，会唔会出手呢？除此之外，另外我哋再睇睇下，就喺琴日嘅时候发生咗一宗绑架事件，就系伊拉克内政部已经证实，长期驻扎喺中东嘅一位美籍独立女记者海特尔森。就在昨日在伊拉克巴格达市中心，他们在大白天遭到绑架，路边有架车开到面前，然后几个人将他塞入车。我们看到伊拉克的军警接这个报案后即展开了围捕，结果绑匪和警察在公路上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战。在这个全速追截的过程里面，嫌犯架车一度失控翻了车，但是这些武装分子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强行将人质拖落车，换了另一架他接应的车辆之后逃脱了。所以伊拉克当局目前只是逮捕了一名隶属于亲伊朗武装组织叫做真主党旅的嫌犯，但是受害记者至今还是下落不明。所以我们见到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约翰逊昨日已经发文证实了，他说美方已经知道这宗绑架案，目前正在跟联邦调查局通力合作，务求要确保海特尔森平安获释。那个美国大使馆已经再次发出了旅行禁令，敦促所有的伊拉克的美国公民立即撤离，强调在目前这种报复攻击频传的现状下，当地的安全形势已经不容乐观。另外他还表示，伊拉克目前仍然处于美国的四级旅行警告状态，所以建议所有美国公民不要以任何理由前往伊拉克，而已经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需要立即离开。而且国务院亦都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包括这些媒体成员，一定要遵守所有的旅行警告。
总统川普一号再度发文表示，伊朗新总统请求停火，但是只有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先会考虑停止对伊朗的行动。伊朗新总统都算聪明，川普前一日先表示美军很快会结束在伊朗的行动，预计两至三个内撤离。在军情发布会上，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提到俄罗斯和中共国在背后递刀子给伊朗，克格塞斯直接摊牌，他说我们确切地知道他们在做着的，我不会告诉敌人听愿意做事或者不做事的，我不喜欢那些匿在的体里面囤积导弹，希望用时间去消耗我们的敌人。
如果伊朗还是在浓缩铀我愿意交出来，或者是我愿意成无核化，那美军进行军事占领这些俄姆兹上面的这个小岛就势在必行，退让其实是为他可能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在做掩护。
在中东战局持续的情况下，中共外长王毅3月31号与巴基斯坦外长会晤之后，呼吁各方保护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内海域的船只和船员安全。外界认为中共再次丢人，求别国帮手保护中国游船，号称的大国形象亦都瞬间坍塌。中共可以获得在伊朗和中东石油在减少，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又被美国控制，中共还可以去哪里找油？川普发帖给了两个建议，第一是向美国购买，我们供应充足，第二是自己去霍尔木兹海峡找油。中共做不到自己去找油。据欧洲能源情报公司 Kepler 最新航运跟踪数据，中共正在美国进口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以应对能源市场混乱。 Kepler 报告显示，预定在4月装载美国原油并运往中国的油轮日运输量大约是60万桶，多艘油轮目前正驶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科帕斯克里斯蒂港，这个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出口港口。在中国为石油焦虑的同时，党魁习近平邀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4月7号将率团访中。不过经济学家吴家龙发文分析，习近平约会郑丽文不是这样本来想见郑丽文，而是想在这个姿态做给川普的，给川普出题目。 但是对川普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只要教训伊朗，他证明中共武力照顾他的弟弟，在习近平和郑丽文约多百次都没用。分析认为，美国叫两位参议员在台北推国防特别预算，可能给了习近平灵感，想利用郑丽文给川普难堪。
国民党内部的亲美派，包括朱立伦、蒋万安、张善政啊，这些我们可以看，现在在对中这一块啊，明显的跟郑丽文的路线是相左。但郑丽文现在被批评，就是说纯粹是为个人的政治生涯在争取跟中国，尤其是习近平的碰面，增加他的政治声量。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